大家晚上好呀，万水千山总是情，不看视频行不行？不行啊，我们说我们还是要看老师的视频。来，那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今天市场呢，总体来说表现不算特别的好，算是震荡的一天。那么我们前面呢提示过大家了，因为尾盘股啊走到这里的话呢，差不多了，就是我们前面跟大家划过线，对吧？在这个点我告诉大家说会有一个下影线，然后之后呢会有一个明显的反弹，反弹以后的话呢，到这一个下降趋势线的附近，我说如果没有量的话呢，它会有个回调。所以说今天微盘股呢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回调，因为微盘股的占比非常的大，它的个股的范围非常大，所以在那个一跌呢，这个流动性啊它就会往这个偏向于像 A500 啊，或者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偏向于像 A500 啊，沪深300啊，因为这两个当中重叠的部分其实比较多，然后就会往偏向于这种中大型的一些股票去转。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四大指数全是红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啊，全是红的，但是手里的票啊绿汪汪的，全是绿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接近4000个在跌呢。中位数的话呢大概是负的 0.75 左右啊，所以跌的其实还是挺多的。那么作为说已经连续反弹了4天的一个行情来说，调整一下也是挺正常的，不可能说只涨不调的。另外一个点上呢，是因为今天10点钟的时候是有这个我们的一个火箭发射，长征火箭发射。那么之前呢整个全网大家都在说，哎呀这次火箭回收要成功了，要怎么样子了。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挺奇怪的，你们觉得这个回收成功的这件事情是特别简单的事情吗？没有那么简单的啊，这个事情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这虽然说比不上造光刻机吧，但是这依旧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你只要想当年说马斯克他失败了多少次最终才成功的，但是要记住说啊，你看马斯克他一个民营企业，他真的不对啊，他背后他是 NASA， 他接了一批 NASA 的团队，其实就是相当于是美国自己本身，所以说他之后他积累的所有的航空的这些技术在这个点上要说要爆发，他也经历了数次的失败过后才成功，而且不是每次都成功，以后也不是次次都成功。所以说这个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当然了，在概念板块当中现在最强的一些板块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本月当中最强的板块是一个是 CPU 铜链接，对吧，这个是算力相关的，还有呢主要是比较火爆的，最火爆的就是这个双影航天，这个是本月最最走的最好的一个板块。那么双影航天呢走到这里呢给出了一个放量的一个阴线，因为这根阴量呢一个两个两根啊并在一起呢，这个量其实已经比较大了，也就是说后面呢双影航天短期之内后面再有这个很多肉吗？其实已经没有很多肉了，因为这边这个 KD 已经出现一个顶背离了，对吧？所以说后面的话呢，如果有的时候呢它会震荡，震荡以后还会再拔一拔，但后面自己注意，就是它拔一拔以后可能会缩量的，缩量以后呢要注意了，这个板块呢就是最舒服的一段呢可能已经过去了，就是之后的话呢是一些零零碎碎的行情，然后它会分成两段，第二段的话呢要到春季行情的时候才会起来，那这个我们到后面再去说。然后还有一个呢比较强的就是这次的题材，就是可控核聚变，还算也算是在本月也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题材。那么同样的话也是一样，在高位收出了一个十字星带量，然后再有一个阴线也是带量，一样的一个道理啊，就是说这种一般来说这种 K 线组合出来呢都是一个偏停顿的一个信号，然后相对来说反而说是 CPU 相对比较强、哦、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基金啊在年底啊就发了很多的一些基金，所以说这些基金出来以后啊就大部分基金不怎么会去买小票的嘛，然后又是偏重于像是12月份包括1月份都是大票比较强，那么在这个点上的话呢有很多的一些基金他们现在去买的是什么呢？他们一般偏重于去买 A500 会比较多，就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 A500 会比较强，因为 A500 它是很明显是偏重于大票的，而且其中有比较强的科技成分，它和以前的像甚至和以前的中证500都不一样，或者说和以前的沪深300不一样，以前的沪深300呢是偏传统型的企业为主，而这个 A500 的话呢会更加均衡一点，有点像是中国的标普500，有这个味道啊，所以更加均衡一点，它里面科技成分也比较多，所以说如果说大量的基金出来都往这个地方去的话呢，那你这个小票呢相对来说就比较难了，像这个中证2000啊什么今天就是回调的啊，所以说这里呢现在的量能啊在只有 1.9 万亿啊，就这点量能的情况下只能是这样跷跷板，如果说你要护得了大票那你就护不了小票，大票只有这么一小撮，你是保一小部分人还是保广大的股民，就 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大家都明白，就是希望我们希望呢，不希望说指数跑得太快，大家一直是希望快，什么时候站上多少点了，什么时候站上多少点了，我一直是这个观点，不要去一直去站上哪个点，你他站上去了，你没站上去，有意义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对不对？我们甚至说更夸张一点，我们说啊，比如说像这个2023年的时候啊，当时还没进入到24年，2023年的全年，虽然整个行情是一个大的一个震荡，是之后还有个回调，那即便是在这种熊市当中，它依旧整个市场的中位数啊，它就负的不多的啊。其实个股呢，这个表现啊，题材啊什么，其实都还可以啊，这个普通做做都还可以，不一定要说指数一定说我要来个大的一个。指数的大行情或者怎么样子啊，最终可能结果并不是那么令人如意啊，所以说最好呢在这里形成震荡。那么现在呢到这里已经到了又到了一个颈线位，是一个小阴线啊，这个其实是因为跌得多啊，但是它 K 线上是一个阳线啊，算一个十字星，十字星，然后之后呢在这里还是会有震荡的，短期之内呢比较难上去，因为他们这些主线板块现在正在。进入到一个偏调整的一个态势。那主线调整以后呢，其他东西呢陆陆续续就会起来。就像今天我们看到，今天建材板块就比较强。那么建材的话呢，之前其实跟大家聊过这个东西，我们再重新跟大家再用1分钟时间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也就是说明年的话，如果说我们又要去就是稳经济，就要保住 GDP，然后又要去稳就业，同时还要拉动消费。在这种状况下，但是同时呢，它消费的一些补贴就是还要退坡。就它会变少，会更加的精准，会优化。那这个在这种状态下，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呢？通过加大投资来去拉动内需。就内需，它其实是分成两块，一部分的话呢是投资，一部分的话呢是消费。只是说大家最近就是只是说眼睛里一直在盯着消费，其实你空拉消费没有用，因为你收入它没有提高，然后或者说就业甚至都没有，失业率都比较高。在这种状态下，你在哪里去拉消费？对不对？那就明显是不大现实。虽然说昨天我们出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么一个政策啊，出来就是失信人员他们可以去洗白，然后之后重新去贷款。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好的政策，但是毕竟说这是一个偏重于说像是不能说竭泽而渔吧，但总归不是什么好事吧？你一直在贷款，寅吃卯粮，一直寅吃卯粮肯定不好。那在这里呢，另外一个就是方式就是拉动内需，通过内需就是快速的去消化掉我们现在的产能。因为我们国家很大，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和当年的日本啊，或者说和其他的一些欧洲的一些小国家，其实不大一样的点就是我们国内的市场很大，所以说我们可以随意去建设一些重大的一些工程。就是当我们讲过以后，其实不过两天的话，就你就发现在这个现在都在提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做出对中央企业做出了一些重要指示。那么同时啊，这个李强也说，中小企业要适度超前展开新型基础建设建，就是基建啊。但当然了，除了这个里面，注意啊，这个是标题，我们仔细去读一读。那很多人呢不怎么去读这个东西。其实这里面提到了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听党话，对吧？第一个，然后第二个要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当中，要提供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要加快传统基础设施的更新。和数字化改造，你看他其实什么？这个标题，这个小编啊，他其实截错了。他可能自己心里面呢就觉得说硬要做新基建，像我们开过会的，其实都知道不是做新基建，他其实是要加快老基建、传统基建。你说修路造桥，对，然后适度超前开展新基建，你他有适度了，你就知道了。这两者，这个是要加快，这个叫适度超前，你就知道这两者不一，谁在前谁在后，先搞老基建。所以说这个小编啊，他这个没有太多的解读新闻的能力啊。如果说有那么点点的这种感受，你就有那么点能力，或者说能力再高一点，或者有那么点敏感度，就应该能知道他要做什么，做老基建，不是做新基建。所以要加快的是老基建，明年最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大规模的老基建将会上线。你会可以看到的这个点，然后之后慢慢的一个往下走的，然后另外一个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像这一次的这个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很不寻常哦。为什么很不寻常？第一个，首先第一个，正常来说老大是不会去讲的，不会讲话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号、二号都出来，这个是很罕见的，因为这是个部级会议，这个央企嘛，对吧？这是一个部级会议。还没有到很高的高度，所以说现在就相当于是什么呢？现在这个高度是非常高了，规格极高， 这是史上罕见，第一次看到就是这个最高的这个领导人他们在这个里面在讲，来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啊，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所以说在这里呢，也就代表说现在很有可能就是说他要去做这个就是这种重大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可能说在26年的话会很大哦，你要注意哦，有可能会很大哦，要注意，因为这种规格很明显是不寻常的。好，那么这个是一个，然后就是一头如果冷下来，另一头呢就会热一点，就我们看到像建材啊、石油啊，这个就慢慢就起来，然后一部分银行呢做一个反弹，但这个板块呢还是不大好，就是红利的一些板块，如果说注意，特别注意，就因为大家首先不要看不起老基建，就如果说真的老基建被拉起来以后，就业是能够保障的，为什么？因为基建是需要用人的。这个要大量的人，然后包括说一部分的央企的库存是可以消化的，因为说到底，大型基建要消化大量的这个产能，就之前的库存大部分都能够消化掉，然后同时的话还能说提高消费，为什么呢？因为干活人你要不要付他工资啊，对吧？要付他工资以后呢，消费自然工资一付，那消这个有钱了自然也能够消费，所以说一方面这方面会提上来，提上来以后你就最终会发现，哎。大家对于说明年其实看上去说经济可能不是特别抱有重大希望的，大的希望的，结果到明年经济特别好，你突然发现它很超预期，为什么？因为这个投资大了以后它就很超预期。当然了，你说这个麻烦留到以后去了，那个到以后再说啊，再以后再说，这个也是我们讨论下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到以后再说啊，反正也挺那个的啊，好。那这个就是一块啊，我们就明白了。反正现在整个市场呢还是一个震荡，然后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前面一直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个解禁啊，因为现在呢，这个是我们也可以看，这个是按照那这个是按照解禁市值去排一下，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解禁市值，按照市值去排一下，你就发现就是说今天是23号，对吧？这两天解禁是比较多，然后之后呢好两天，然后之后呢解禁会陆陆续续还会比较多。然后直到说这个一月份的时候，其实解禁市值也比较高，主要就集中在第一周的第一两天，主要集中在那边啊。所以说呢，这种效应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的。就刚刚一开始过来，你不会感觉到特别冷的。然后一段时间以后，慢慢的，这个解禁正在变多，因为解禁出来都是砸盘啊，都大家就会觉得，哎呦，这行情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啊。这个这种反弹以后，它又会陷入这震荡，震荡以后到了1月初的时候，那个点。大概率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地点，然后到那个点上呢，就是你就拉个大仓位，该买买或者什么没有问题，因为后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又没有什么利空啊，或者说没有这种，至少说在筹码面上没有这种就是解禁了什么了，就后面就非常少了，所以说就可以去看看了，因为之后有一些春季行情的一些东西啊，陆陆续续会出来，过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讲啊，后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做的，因为肯定不单是双业航天这么一个东西的。然后来跟大家聊一聊，在今天早上直播的时候，不知道大家直播看了没有啊？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聊过的一个次新股的一个东西。那次新股呢，其实啊，大家注意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如果说以投资的角度来说，要去看次新股呢，最好是等它接近一年。就如果说在一年以内，次新股啊，当然有一些是也会有一些就是比较不错的一些表现啊，或者怎么样子啊，也会有拉起来了什么的。但是呢，因为一年以内的这种次新股啊。它没有经过业绩的一个考验，也没有经过说整个市场的一个历练，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呈现出非常大的不稳定性。就是如果说你看，哎，这边我感觉见底了，然后一买，哗一下又掉下去了，又掉了一层啊，它会掉很多，就这一层下去也不少哦，这一层下去挺多的啊，就是有7个点，所以。它的这种不稳定性，就包括甚至说一开始拉起来的，后面也有可能跌得稀里哗啦，都有可能的。所以说，一般来说，一年以内的，我们筹码还没有完全安定下来的，我们暂时就不去看。除非说什么呢？除非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像这种基本上就不用看了，就上来以后直接灌下来，然后一路就这么一直在往下走的，然后小 K 线往下走的，这类型基本上是垃圾，就是或者说。不是市场当中的一个主线板块和那个是整个市场资金是根本不去看它的，就会呈现这种。还有一种呢，相对来说还可以的比如说像这种，就起来以后它能够掉下来以后它能够在一个位置逐渐企稳的这类型的，你可以把它放到自选里面去仔细看一看啊。这个是次新股的一些规则。然后另外一些规则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大家注意，就是早上要告诉大家这个秘诀，就是什么，那一开始如果卸下来的这种，你其实看都不用看的，就这种就一看就是偏垃圾，就是它肯定没有见底，就你即便说看到哎呦哪里见底了或者怎么样子，最后再杀一波，那家里都不认识了。因为次新股是非常容易腰斩的，就因为发行的时候一开始冲的时候的股价都是比较高的，发行价呢也是比较低的，有的有一些像发行价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公司概况可以发行价，你看它是29块，看到吧，发行价是29块。一般来说呢，老次新股，这些老次新股呢一般来说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股票呢会跌到发行价的附近啊，当然像这种也会跌过头啊，就是说跌比它的这个发行价还要来的低，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注意，就是到了发行价附近这个点，如果说出现，比如说举个例子，像这种，就是说 A 股和港股不大一样，港股它会跌到没有，就是你就几十块钱的股票跌到一块几毛钱，这个都会有。但 A 股呢非常罕见这种状况，就一般老次新我们去看待它的时候呢，它要经过多次市场的这种我们称之为叫历练，或者说经过多次市场的一个价格的认同，最后会达到什么呢？比如说你看这个低点。好，连续的几次的都在这个附近出现低点回升，那么这个票大家对它的一个公允的底就在这里，它就很难再去跌破这个底，后面再要下来它也在这个附近，因为这个是大家对它的公允的一个底。那你说这个合理不合理呢？肯定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 A 股呢本来就不是一个合理的地方，所以说这种呢你可以把它认定为比如说公允的底。像这类型这个方法呢你也可以去看，比如说像这个也是老次新啊，旺必电器这里震荡下来以后，像这个低点基本上都在这个附近啊，如果说都能在这个附近可以回升向上，那也就代表说这里呢这个就是底了，就不会再低于这个底。然后其他前面呢也有一些，当然它只能管一段时间啊，它不能管很久啊，比如说像这个公牛啊，它这里下来的这个底啊，每次基本上都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每次基本上都在这个附近。好，那如果说它再往上走，那你就知道啊，这个它的底部是成型的。当然你不能在这里你说、啊、我在这里抄个底，不一定的啊，它往下面掉的。要如果跑上去了，好，均线给你走顺了，这个就没问题。它为什么它比较容易往上去走一段，像这个就非常容易往上走一段。那么走一段以后的话呢，之后的话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我们说了这个次新股啊正常要去看它的一年时间，那么一年时间过了以后呢才能够去看另外一个点。为什么基本面上要去看它一年？当然这个话其实是不能讲的啊，因为嘿有一些这个新股在 IPO 上市之前啊，它会有一些业绩啊会不是造假啊，就是说会粉饰一下子这个业绩，就是营收啊利润啊各种各样会做的比较漂亮一点，然后上市以后呢马上就变脸了，就会一年之内会变脸。一旦变脸的话呢，这个是它股票容易跌得稀里哗啦的，所以说这类型呢就是要注意，它次新股是最容易在一年之内去变脸的，就是前面特别好出来以后就不怎么样，就有这种。那这个所以说我们尽量去规避这一块，就过了一年再说啊。当然说也有像这个比如说像这种就偏垃圾一点，就是次新股起来以后，它只要是当时是还是连板的啊，就是相当于你就看连板就看这一个点，看盘下直接往下掉的，像这种几乎就是没有什么看点的，就这种次新股它一路会是往下走的，没有什么大的意思的，明白了吧？啊，所以说你如果找次新股去找到大家公允价值的那个底，这个底你不管合理不合理，如果说这个底刚好是在发行价的左右，比发行价低一点。或者说就在发行价上，那么这个点很有可能是这个股票的一个底，因为发行价就是这个价格嘛，对吧？好，那然后因为发行的时候一般来说这个价格是合理的，除非它粉饰过业绩，然后之后的话呢，在我如果再看到往上走呢，这个底是不容易跌破的，所以说它应该会往上突破一段。好，那这个小技巧教给大家了，大家学会就行了。好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像这一轮商业航天其实表现的不错，那么除了商业航天和核聚变之外啊，还能关注哪些的一些主题赛道的投资机会？因为一到春季行情呢，主要是还是以主题为主，不是以业绩为主的，业绩不是一个主线啊、因为现在有一些基金的一个关系，所以你看到了这个就这种 AI 系列的啊什么的表现可能会稍微好一点。那么现在的话呢，其实更多的一个点、啊、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说第一个其实为什么会在这里起来，原因就是因为全球性的这种 流动性的压力啊，其实包括说什么日元加息啊，或者说一些美国的这个通胀啊，各种各样的数据啊，其实在这里都已经落地了。通胀呢是放缓的，日本加息呢加息的，加息以后是鸽派的发言，说之后呢可能就不加了，是这种。然后十月份的非农预期呢也是这非农也是超预期的减少了，所以说加大了之后加息的这种就加大了美国降息的这种概率，然后和次数。那所以说大家对于整个市场又开始比较偏向于是乐观起来了。然后之后继续再往后面去的话呢，其实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如果说纯以题材来说的话，一般来说以就是五年计划的首年，就第一年的话，市场会对这种前瞻性的一些行业啊产业啊会给一些比较高的一些预期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像商业航天啊什么预期确实是比较高的。然后之后的话呢，陆陆续续的其实还有一些我们可以看在这个里面新闻里面，比如说、啊、像这个年底的时候，像 AI 端测的时候， AI 端测也有，比如说有几闪要发布与福建舰联名的 AI 眼镜啊，估计会卖的挺好的，是这个。然后还有一个重磅，就是在1月6号的时候有这个 CES 会开幕，国际消费电子展，这里面应该会有一些新东西。然后阿里的话呢也会有一个硬件展，都会在这里会陆陆续续会出来。所以说 AI 端测的话呢，很快啊，就是说我们过了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难的这么一周时间过后啊、又会重回原来的这个荣光。然后智能驾驶呢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就是说现在 L3 的话还是比较火爆的啊，一直在各个厂商都在拿 L3 的一个牌照，所以说 L3 大概率也是后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具身智能主要是机器人，机器人的话呢之后会有一个机甲拳王大赛会开幕。然后同时的话呢，这个机器人呢它有一个点，就是每年不是都有春晚吗，类似像这个，那本身呢这个去年的时候的春晚的时候机器人就表演了一下子，那么到今年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王力宏的演唱会啊什么，机器人能做空翻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比以前做的厉害多了，对吧？那这次在这个春晚上肯定是有表各种各样的表演的，因为现在的人形机器人最大的作用它就是表演，你说它能干活了干什么，啥都干不了，它只能用来表演，但是他表演的正好是他的强项，所以说会有让大家觉得哎呀你看真厉害或者什么，会有新鲜感。然后但是等到今年这个新鲜感过了以后，后面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感了，因为该能做的该能卷的也就这么了，卷的主要是运动控制，运控卷完以后，后面再要起来什么东西真要看订单了，后面可是没有那么多订单的、哦、所以说机器人的这个比较火热的一段差不多了啊，就再往后面去机器人要很强很强是需要一点这个新的一些催化的。商业航天呢后面远远没有结束啊，就到这里回调过后后面还会有机会。那除了说这里有这个海南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之外啊，然后就是今天开的这个，除了这个之外更多的一个点仔细看，这个蓝箭航天、中科航宇、天并科技、星河动力，对，是的，没错，你没有看错，对，他们要 IPO 了，他们很多，不是一点点，就跟咱们看到的那个这个摩尔啊、木西啊，他们都一样，就一大堆的这个 GPU 的公司就开始 IPO， 对，一大堆的商业航天的 IPO 正在推进当中。那包括今天早上的新闻，蓝箭航天科创板 IPO 辅导验收，看到吧？啊，他们又要来，所以说一般来说像这个东西呢还要再炒啊，一直要炒，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 IPO 要推进的啊，这个题材一定要让大家去认可它，要去认同它，就像 GPU 啊什么啊都是一样，要让大家认可它，这个时候 IPO 上来才能卖个好价格，是吧？然后这里面除了这个之外，当然除了我们之外，那美国那边 SpaceX 也要 IPO 也要启动 啊，所以说这个中美两国这个商业航天上面的竞争，这个从26年开始算是一个元年，然后之后一直要持续5年时间的一个竞争。然后可控核聚变啊也会有一些那个，然后之后呢主要还是没有炒过的脑机接口，脑机接口在12月28号有一个创新论坛会召开，然后还有一些固态，关于一些固态的一些事情啊，所以说现在后面的陆陆续续的有一些题材呢也都是能做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新闻。我们来看一看，比如说像有一些做数控机床的，像这个科特数控说产品已经参与运载火箭等航天器的制造，那这个呢也是肯定的。数控呢倒是也可以看看，就工业母机，因为呢有一些工业母机呢真的跌得挺低了，就是说位置其实已经挺低了，就是纯以位置来说，暂时不能看估值，估值比较高，就是位置已经比较低了。然后这种呢也就是老磁芯，就是刚刚教大家这个方法，就是一般来说这些低点它还要反复的去测， 测一次测一次测一次，多测几次以后，这里如果能拐上来，因为这个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公司呢倒也不是垃圾啊，说到底这个公司就是它现在的一个几个头主要在这里，就如果这个点呢，而且还是这里的一个筹码密集带，就如果说这里慢慢的能走上来的话，那么它后面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一波啊，注意这么一个有这种可能性啊，可以看看放自选看，但肯定不是推荐哦。好，然后继续来看，说独家，说深圳多家银行的经营贷利率回升至 2.35 啊，最低的时候是 2.2， 现在的话呢回升到 2.35， 之前呢主要是它的经营贷利率特别特别低了以后呢，对于一些银行的这个损失是比较大的，因为它经济差变得非常非常小，就现在银行的质量其实是几乎是就金融股当中几乎是最差的，比较好的呢是什么，是保险，然后轮下来呢是这个券商，然后最差的其实就是银行，因为现在这个银行它的这个资产质量啊，然后包括说这个 ROE 啊，其实都在全面的下降，然后银行呢好、哦、因为前面熊市又涨了一大波，所以说整个股息率和当时2021年的时候是远远不能比，然后另外一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个点，股息不是利息，很多人经常把股息看成是利息，其实前面聪明的人前面已经吃过一次亏了，就是像煤炭说哎，你看股息我就躺在那边我就吃股息，开玩笑，到最后你看全跌回来了，全跌的稀里哗啦的，跌了这么多，你到最后你股息是给你了，但是你自己的本金也亏了不得了，亏得一塌糊涂，你到最后就你要不到什么时候解套，你要到下一个熊市你再去解套它早呢啊，这个也是一样的，就不是代表说银行说它永远就不会跌的，然后你只要就躺在那边我直接吃它的利息，你就开玩笑，你要吃利息，如果说真这个东西真有说这么好，这个事情股息银行股息高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老早就是这样子了，为什么大家都不买，就这个道理，它也是有不是一个无风险资产，它依旧是一个风险资产，然后包括它依旧是我们要通过就是说基本面，就是通过公司的一个经营的角度，还是要通过这个角度去看它的，所以到那个时候不要亏了本金去赚了股息，那是很不划算的啊。北京发放了这个首批 L3 级的高速公路自动驾驶车的专用牌照号，三个路段呢也可以开启了，陆陆续续都要开启了，这很快的，就这种进程是很快的，你相信我这句话，基本上大概快则十年慢则十五年时间，你会发现出租车淘汰了，就普通的人开的出租车就淘汰了，没有了，百分之百是没有了，我说的不是99%，是百分之百没有了，到那个时候也许等到年龄大一点回头去看，哎呦，以前呢我认识一个老师啊，名字叫英文老师，他很厉害，然后他知道说后面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没有了啊，这个行业消失了。好，然后再看一下九峰与中国长征火箭签署了相关协议，这个服务实施地是海南商业航天的发射场啊，之后呢陆陆续像九峰的还是不错的啊，它主要是提供这个液态甲烷啊，就是说提供能源的，因为如果说后面火箭发的多呢啊，对它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所以这个公司呢其实也可以长期可以看看，因为这个商业航天的一个事情呢不是说到现在就结束了，因为作为这个公司来说现在的话它的 PE 也不是特别的高啊，因为它原来就做天然气的嘛，P 也不是特别高，所以说你不要说哎呀他走的现在走的高了还可以啊，现在还可以，其实如果说他能够回调或者稍微回调一点或者怎么样子，因为他现在中枢还是在的嘛，那中枢在这里你很明显的，那如果说回调到中枢附近还是可以看的，后面大概率还会有更高的一个高点，当然这个也不是推荐，没有推荐的意思。好，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现在其实陆陆续续有很多事情，就是刚刚我们讲了就是中央企业的一个老基建之外，其实这个住房，这个就是全国的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当中也提到了，说提到一个点，有一个东西很罕见，之前好久没有看到了，很怀念去库存啊，这件事情这个东西好像至少在近期一年当中就没有提到，没有看到再去提这个去库存的一个事情，一直说是优化要高质量发展，一直在说这个东西，没有提到这个去库存，这次呢提到要去库存了，去库存当然有很多种方法，你可以通过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超级大招，比如说收掉一部分，这就一样是去库存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呢是要推进这个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原来的话是鼓励，现在的话是变成了直接要推进这个现房销售制了， 那也就代表说之后很有可能很多东西都要出现改变了。如果都是现房销售的话呢，那会倒逼这些这个房地产企业把这个房子给造好了。就如果说房子真的造的不怎么样，说到底别人是不会买单的。那这个是一个好事啊，这不是，其实不是一个坏事，现在它能推进是件好事。所以慢慢的慢慢的，如果说它在助力去收个储的话，好，那这个房地产很有可能会在某个点上，比如收储就是大招了，就是一个大招，大招出来以后，如果价格在某个点企稳了，如果有一些现房价格还可以的，好，那房地产很容易在一个点上会企稳，啊，但是马上上涨是不大可能，有一些地方老的那应该上不来了，新的呢一些新房子造的比较好的比较漂亮的，那可能价格会比较高一点。好，所以说现在大家对于未来的一个行情和明年的一个就是等待，说美联储那边第一个降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预测了，说会这个连续的今年会降息三次，这个东西已经实现了。然后之后的话呢，明年会有个快速降息，再加上 QE， 如果再实现的话呢，那么明年整体的行情会比今年的话呢会好很多。但是呢，不是说完全落在指数上，不要盯指数盯得很紧。其实我们倒希望说个股整体涨得会更好一点，存款搬家的速度会更快一点。说到底这一轮过来还没有太多的散户进来，还是咱们这批老用户在这边，对吧？这个股市的老用户啊，没有新的一些新朋友进来的并不是很多，那后面等后面有多少的一些新朋友可以进到市场当中来，那么慢慢的，哎，你看这个涨上来，震荡震荡震荡，好像有点上来，好像下去了，好像不行了，慢慢走过来，就会走成什么样子呢？就走成类似像这个是一样的，上来一波，涨上来 M 头了，不行了，好像要熊市了，哎呀，这里是头部了，慢慢涨上来。然后调整调整，然后当然这里因为它很急啊，这一波行情走得很急，现在我们看到的东西呢就比它缓，它结构呢比它更大，就上来以后呢结构呢更大，就是这里现在上来，然后慢慢慢慢慢慢上来，就变成这种，它结构是一样的，只是说这一轮更小，它结构小然后涨得急，像这一轮呢它就结构大就是结构更大一点，这个结构小一点，这个结构这是一样的啊，这两张图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一个结构啊，所以说后面的话呢，我们要更多的保持信心，特别说你的股票如果躺在地上，那要不要紧？不要紧，我们早间的视频当中，早间的这个直播当中跟大家讲过了，说什么不要怕，对吧？这个首先第一个没有特殊情况，如果说你的个股质地是好的，需不需要割肉？不需要割肉，给我等。它一定会起来的，牛市不割肉啊，牛市不要去，第一个不要去追很高的，第二个不要轻易的对于一些低位的股票哗一刀子砍掉，这个是浪费钱，就如果真的钱多，对吧，那你可以给我发个红包，但你不要自己去随便去砍掉，太不划算了，好吧。好了，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也就说到这边，我们明天早上再见，拜拜。